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二章一至七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八节到三章一节的内容。读完撒加利亚书二章一到七节，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，先知在这里所提到的准绳是什么呢？经文提到的这个手拿准绳的人，是讲着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就是出现在第一个异象当中骑在红马上面的骑士，他们是同一个人来的。准绳象征耶路撒冷的重建，神呼吁百姓归回重建耶路撒冷，而他们要量度出根基的四方边界。或者有人会说，有家不能回和有家而不回，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。很多秘掳的犹太人，他们并没有归回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选择继续留在巴比伦，贪恋当地的财富和安全。但是撒加利亚就叫他们要快点离开那里，这个是一个紧急的呼吁，因为巴比伦很快就被毁灭了。而且呢，巴比伦那种奢侈糜烂的习俗，会令到神的子民忘记将属灵的事情摆放在首位。可惜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警告，仍然留在巴比伦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讲过要暂时转移话题，再看回角和木匠这两个异象。第一个角是巴比伦，跟住象征木匠的马代波斯来到了。马代波斯要击倒巴比伦，跟住成为一个强权国家，而这个国将继续迫害神的百姓。于是神会兴起另外一个木匠希腊来取代马代波斯。希腊是一个骄傲的国家，很严重地逼迫以色列人。然后神又兴起另一个木匠罗马，这个国家会削减希腊的国力。当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强权国家的时候呢，削弱他国力的木匠到底在哪里？历史告诉我们，伟大的罗马帝国将会分裂。但是这个预言告诉我们，到末后的日子，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。那谁要将他击倒呢？主耶稣，他会从天而降，他是从拿撒勒来的木匠，他是拿着量尺的人，他是会来击倒敌基督和他们的党羽，然后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些就是这三个异象要告诉我们的警方，所以这些异象是非常重要的。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经文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 摸你们的，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这节经文提及到眼中的同人，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讲法。这个词语虽然都出现在圣经其他地方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就是讲着希伯来文的瞳孔或者是门的意思，要透过门光才可以照射入来。这里是指到人很宝贵又很容易受到伤害，很需要保护的东西。神看待以色列人是他眼中的瞳人。这节经文从神的瞳人来到隐喻神的百姓，也就是居住在巴比伦城中的锡安人，表明神最珍惜他自己的百姓，必定要惩罚百姓的仇敌。尼赛亚降临将会同时完成这两个使命，也都即是让神的百姓得到荣耀，并且惩罚百姓的仇敌。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所讲过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，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撒加利亚书二章九节记载，看啊，我要向他们轮手，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，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神话我要向他们轮手，意思是神只需要挥动下他的手，那就可以让百姓的敌人惊怕。神又说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，意思就是说那些原本服侍他们的人呢，反过来会成为主人的。我要向他们轮手，这里呢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的，描绘了审判主的手将要临到地上列国之上。而类似的经文呢，例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五节说，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叉枯干，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，令人过去不至湿脚。又有以赛亚书十九章十六节所讲的，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，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。先知用了看啊这个字呢，去引介出他所要强调的说话。耶和华只是用摇动他的手的动作，就能够推翻列国现有的状况。而一度曾经是奴隶的犹太人，他们必定可以由压迫者那里抢夺掠物。不过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撒加利亚所强调的，这些是耶和华的作为，而不是人的成就。犹太人呢，他们应当归回，并且预备面对这件事。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这个预言的应验可以证实到传达信息者的真确性。先知的说话不一定是指当代人会怀疑他或者会拒绝他，而是要反映出他的把握。他所传达的说话是必然要实现的。这一次呢，他就没有说到差遣我到你哪里去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呢是要针对列国的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要看圣经当中最重要的预言之一了。撒加利亚书二章十节那里记载神话，锡安城啊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话锡安城啊，应当欢乐歌唱。 石安啊，系喺耶路撒冷嘅一座山啊。有啲异教就想将呢节经文呢应用喺佢哋自己身上，于是呢会将石安搬咗去英格兰或者去美国或者去其他国家嘅。我必须要澄清一件事，当神提到石安嘅时候，佢并唔系指地理上嘅其他任何位置，佢系单单指到巴勒斯坦嘅嗰个地方。有啲人随意咁解释，将原来要俾以色列以及同佢哋有关嘅一啲嘅预言咧，去解释成为系俾我哋嘅预言。嗱，咁样系相当危险嘅。当然啦，我哋可以将呢啲原则应用到自己嘅生活当中，因为呢度所讲嘅的确系重要嘅原则。但系当神提到地理位置嘅时候咧，佢就系专门去指出某啲嘅地理位置。但系有人会话呢个异象嚟嘅噃，系我同意呢种讲法。但系异象系会应验噶嘛？有一位朋友佢唔同意我解释启示录嘅方式，于是佢话唔系你所讲嘅嗰个意思。咁我就同佢讲啦，你到底讲紧咩意思啊？佢话呢度系一种象征啊嘛。我话好啊，咁请你话俾我听呢度到底象征紧乜嘢呢？佢就继续话，都话只不过系个象征啦。咁我就讲，你知道噶。象征必定是象征着某些事的嘛，而且是要很合理的嘛，你不能够好像变戏法一样随意地去解释说就是这样意思了。你怎样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？象征必须有所指，亦要很仔细地去研究参考其他相关的经文，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。预言不能够照诗意解释，必须经过整本圣经的验证。因此当神在这里用石安这个地理名词的时候，神就是在这里讲以色列的石安。请注意，在这里亦有石安的女儿的意味，这样更加是指以色列国。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比喻，不可能说他是讲其他民族的。神说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他要在石安降临来到人间，就是以色列石安的女儿那里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来要住在你中间，这个是以马内利的应许。所罗巴伯圣殿的重建和基督的初临都成就了这个应许，等到基督的再临将要完全地成就这个应许。欢乐歌唱在这里诗句的开头是命令句，跟二章六至七节相似。在赞美诗里面，唯独这里将两个命令相连在一起。其他颂扬神拯救的诗歌呢，只会说歌唱或者欢呼或者扬声欢呼。例如呢，以赛亚书十二章六节、四十四章二十三节、五十四章一节，以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七节，就是这样。耶和华在石安作王，这个经常成为欢呼的背景。但是西班牙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讲得更加清楚了。因此论到耶和华在石安作王的庆典，经文里面是多次提到欢乐的。石安的女子是指耶路撒冷城，但是亦都包括四围的居民，是可以指到远超过耶路撒冷居民的一大群人。 因为我来，这里引进了一段重要的启示，要住在你中间，这句就让人回忆起会幕的建造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圣殿的建造亦都是基于同一个理由。而当以西结瞻望新的圣殿的时候，他见到耶和华的荣光，他接受圣殿是神所立定宝座的地方，直到永远。会幕和圣殿是那位将他们带领出埃及信实守约的神一个同在的标记。新圣殿既是在建造当中，那这个应许就包括了约的延续，以及耶和华在锡安作王，这个是何等大的鼓励呢？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，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，作他的子民，他要住在你中间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先知预言，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。注意，不单止以色列，还有很多国家要回转归向神。归附耶和华，就是指到在信心和属灵经历上和神的连结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，有许多国是会回转归向神。这样并不是说神不会应验他对犹大的应许。撒加利亚提醒他的同胞，他们都是神的产业，是神杯中的份。这节经文可以一次并且永久地回答了反犹太人的这说法。他们说犹大是指犹太人，而以色列就是指另外一个种族。在这里神说他要收回犹大作他圣地的份，这个是圣经当中唯一用圣地名称的地方。今天那里已经不是圣地，当我公开这样讲的时候，是有人会向我挑战的，说那个就是圣地，是主耶稣曾经行走过的地方嘛。但是呢，主的足迹已经消失了，他已经不再在那里走动了。当然有一天他将要再来，到那阵时那里就会再次成为圣地。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，这样是指出神现在未拣选耶路撒冷的。当神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就会成为世上的首都。请你记住，没有一个预言可以按照诗意去解释的，必须要参考其他相关的经文。所以请留意以赛亚书二章二至三节，那里说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留归这山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：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整段说话都是指千禧年将要发生的事。那时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，或者是尼赛亚的日子，意思是指基督的初临或者再临，以及初临和再临之间的全部时间。这节经文应许外邦人将成为神的百姓，使到他们仰望始于基督初临的新约教会，以及成就于基督再临的神的国度。圣地就住字面的意义上，就是指应许之地迦南，象征神所居住而且掌权的所有土地。它的意义和诗篇作者所经常使用的圣山是相似。诗篇第二篇六节记载神话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 到时呢，全地都将要静默无声。今日下到处都有人喺度讲话要言论自由，但系到咗嗰个时候，就会有静默无声嘅自由，因为神喺佢嘅圣殿之中。咁样呢，系指到喺千禧年期间，世人都能够见到佢。这个未来的盼望鼓舞住撒加利亚时代的人，而今日也都同样鼓舞住我们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和目的，神正在你和我生命当中动工，神在你和我心中要按照他的旨意、他的美意来行事，所以我们应该与主同步，紧紧跟随主的脚中而行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神面前静默无声，先知揭示了两件大事。第一，神将使到列国的荣华变为无有。第二，神要在耶路撒冷出现。既然是这样，凡有血气的都应当震惊敬畏，并且静默无声。神兴起，人亦都好像由睡眠当中清醒过来，所有潜力都准备发挥。先至或者想起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三节和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九节，对那些呼求的回答已经近在眼前了，从圣所出来了，是指神从天上圣所出发前往耶路撒冷。虽然有些地方认为这个词语是指圣殿，但是呢，这里是将神在天上永远的居所和他要前往的地方作了一个对比。这一段的抒情诗首先讲到秘掳之人归回和圣殿的完成，跟着就超越这些事件，保证列国将要体验到神的能力，承认他的主权，在耶路撒冷和他立定新约，全地的人都应当期待神的来到，神住在他们中间。跟着下来，我们进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研读查考。我们继续研读神给撒加利亚的十个异象的时候，请记得我们是在读圣经当中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比喻。这十个异象应该放在一起，针对一个特定的信息。建立了整体，我们就能够明白每个异象都有重要的说话跟我们讲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对照这些异象和圣经其他的预言的关系。正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即是说不可以按照预言本身的意思去解释，应该是对照整个预言，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未来的预言来到去认识了解。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记载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请你注意，这个约书亚并不是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地的那个约书亚，这里的约书亚是以色列余民当中的大祭司。这些余民是从巴比伦秘掳之地回归的以色列人。约书亚这个名字呢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，而新约的希腊文呢，就译做耶稣。根据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记载，天使宣布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就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的确是很适合大祭司的身份的，也都让人联想到以色列国要成为圣洁大祭司的国度。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这个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，就好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样。经文说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。如果撒加利亚见到约书亚，那他一定都见到撒旦，这样就表示撒旦是真实存在，是有位格的。 而家咧有好多人对撒旦咧好似好有兴趣咁。而过去几十年嚟，好多所谓嘅基督教国家已经唔再用撒旦呢个词，佢哋甚至忘记咗佢，或者以为唔提佢，咁佢就会离开。但系撒旦并冇离开过嘅，仲系真实咁存在。不过到而家咧，好多人因为对超自然有兴趣，他们对魔鬼相比起对神对主耶稣的兴趣更大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